乃是一切的忍耐。你看主用多少的忍耐，你就知道保罗怎样是个罪魁。这是保罗自己很深很深的感觉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要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所以你看，主所拯救归回的人都是像保罗这样。主在每个身上都有工作，主在每个身上都是用尽了他一切的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想到我们这些人不成器，如果你想到我们这个人这么败坏，我们蒙恩得救了这么久，主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主到今天还在那忍耐我们，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。但是问题在这，你怎么知道主有多少忍耐呢？你看看保罗就可以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所以你只要看保罗一生，你看见我们觉得保罗不需要忍耐，你今天如果主在保罗身上，要在保罗身上雕刻的话，他一定是顺服，他一定是最容易的，主不需要忍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保罗离开神的标准不知道有多远。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能够说，在我这罪魁身上要显明他一切的忍耐。你不知道忍耐有多少，你不知道主在我身上有多少的人，你看看我就好，你看看我的一生，你看见弟兄姊妹，你就可以看见神一切的忍耐。所以保罗讲，保罗是个榜样。什么意思呢？保罗不神不只在保罗身上做，保罗也在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同样的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看保罗的一生，保罗做了榜样。你看看保罗的一生，就把整个基督到底怎么做那个素描大概已经把我们描出来。所以这是圣灵怎么用这个词。好了，如果现在这是用在保罗的一生，就是说他是个罪人的罪魁，但是神立保罗来做榜样，意思就是说你有经历，我有经历，他有经历，盖恩夫人有经历，巴亚比有经历，尼托生各许许都有经历，但是我们讲不清楚啊，你不能一个个。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一个属灵人大概他的样子怎么样，是个素描，你要给我一个素描，给我个大概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操练敬虔，很清楚。你只要去读保罗一生，你看他怎么操练敬虔，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素描，已经把那个大概的轮廓已经给我们画出来了。我们你看，我大概神在我们身上就这样做，大体上就这样做，有眼睛，有鼻子，有头发，大概这样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是圣灵怎么用这个字。那么现在回到灵后呢，你看见是讲了什么？讲到那纯正话语的规模。所以讲到现在不是讲到生命，现在不是讲的经历，现在讲到神话。而这个话在原文是 Logos。那么我们知道希腊原文里面有两个词，一个词讲到话神的话的时候，一个是 Logos， 另外一个是 Rhema。 Logos 就是指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圣经是神的话，那神的话是神的道是活泼的，像两刃的利剑一样，那么这个道就指着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话来说。那么这个在原文是 Logos， 什么意思呢？ Logos 意思就是说它不光有道，而且有理的，叫道理。所以呢，实在说来，这里可以翻作那纯正道理的规模。我们的主不讲道就算了，我们的主讲道的时候，每个道的背后都有理的，都有理的。意思就是说，神是智慧的神，神是宇宙中的神。当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充满了智慧，在整个话的背后有个布局，在整个话的背后有个逻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听，你所以听不懂，你听得懂。所以你看见我们需要圣灵智慧的灵，叫我们能够明白神智慧的话。所以你看见神不说话就算了，神如果把他放在圣经里面，不要忘记他说话是长篇大论的说，他是有系统的说，他的启示是个完整的启示。他的工作讲了他的工作的，他怎样从起初，你看见在他的那，我们知道说跟他有个旨意，然后那个旨意后来怎么能够根据他的拦住，然后怎么工作，你看见背后我们知道说有个道理。 所以这里的 logos 的原文是道理，原文呢就是 log， 就是说主神所说的第一次的话，借着圣经，你看见那些话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，非常井然有序，而且神不会讲一边就忘掉另外一方面，所以这就是神话语的兴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保罗是把这样的话传递给提摩太，所以这里讲到道理，讲的话。那不过现在不是，不光是话，很多人都讲话，但是呢，你知道，保罗后来说，因为时候将到，人必厌烦纯正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因为人喜欢听道，所以喜欢听比较轻松的道，所以这就是讲道的人，你就要把它变成很容易接受的，也许是故事，也许是比方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普通人听到都是耳朵发痒，厌烦纯正的道理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弟兄姊妹，保罗现在神这个神给保罗传递给提摩太的，不光是道理，而且是纯正的道理。而纯正道理，你普通的耳朵听不进去的，因为耳朵发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在这里，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保罗把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传递给提摩太。那么什么叫纯正话语的规模呢？那么我们刚才说过，规模的原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榜样的意思，而这个榜样的背后啊，有素描，一 sketch， 是个大纲，是大要，大要，大概重点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，神的话有一个规模的，意思是说，不管是保罗说也好，彼得说也好，约翰说也好，神说话就这些话。不过到了保罗的口里面有保罗的特点，到了约翰的口里有约翰的特点，但是不管今天保罗在那儿讲的话，其实嘛是神自己的话，所以虽然是保罗讲的，但是那些重点还是那几个重点，神不会放弃那些重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神对于保罗说过的话，对于约翰也一样的说，对于彼得也一样的说。所以当你读神话语的道理，当你读圣经中的纯正道理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有一个榜样，有一个大纲的，有一个素描的，那么这什么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的的确确神托付给保罗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。那现在如果主迟延的话，那么虽然保罗到主那里去了，但是这个纯正的规模要传递给提摩太，提摩太再传递给他的提摩太，那么然后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见大家能明白神的话，虽然神的话是丰富，是66卷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在所有神的话语，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个素描，大概的轮廓，是谁给我们的？那是约翰给我，是保罗给我们的。所以他说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主让保罗写了13封书信，主也对他有个托付。神的话虽然是像浩瀚的宇宙一样，66卷书，你从哪里说起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够提纲挈领？你怎么能把神那个中心的旨意能够把它讲的大概，大概重点把它讲清楚？细节可以放开，细节你可以仔细去读，但是细节你看见保罗跟提摩太跟这个约翰可能都不大一样，和细节的地方可能不是那么相同，但大纲不会错的，那个大纲就是神的大纲，那个可以说八九不离十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就叫做那纯正话语的规模。所以我想关于这一点，就做规模这个字，我们把它讲清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到底什么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呢？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句话，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要注意的就是它的上下文。所以读圣经这是个很重要的秘诀，许多时候我们读到像纯正话语的规模，我们就猜到底什么纯正话语的规模，那你就乱解释了，这个非常危险。那既然保罗讲这段话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他讲话有上面有 上文有下文，他有一个一定的思想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仔细读他上下文，哎，有的时候呢，你很容易就找到了那把钥匙。所以同样的，你看，当你读这段圣经，你表面上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纯正怀的规模，因为规模是 outline， 规模 sketch， 规模就是那个大纲，规模可以说就是那个素描，就是那个轮廓，可以说就是那个轮廓。好了，你既然讲轮廓，那么好了，现在问题就是会不会在这几句话的上下文，保罗自己已经透露他那个轮廓了？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要顺便多提一点，就是你如果读保罗的他的四组的书信，如果你按照年龄、按照时间次序来看的话，最早的是贴前贴后是最早的，然后呢，过了五年以后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零前零后，那第二组。那么再过五年以后就是四封的监狱的书信，那么再过五年以后就是三本提子书，提多、提摩、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，还有提多书。所以很明显一共十三封书信。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这四组书信，你会觉得很稀奇，就是第一组的书信呢，保罗道很少，有话但是不是很有系统的道，不是。比方说保罗告诉提摩太、加拉太不是帖撒罗尼迦的人，你们要怎样圣洁，那么圣洁什么东西呢？所以他就很快告诉他们，就是你们要好好就要守住你们的身体，这就是圣洁。所以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讲圣洁，他只讲身体，你只要身体不沾染污秽就好了，这是圣洁。那里没有讲成圣的道，没有，成圣的道是要到罗马书保罗才讲的。所以那里很清楚，神的旨意就是要圣洁，圣洁就是守住你身体，好，你照着做好了，因为这是叮咛的话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生命还在婴孩的阶段，所以大的道理他听不进去，大的道理可以说超过他们，但是神的话还是有的，你看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贴前贴后，你若仔细读的话，讲到神的旨意，讲到圣洁，但是那里没有太多的道啊，也讲到你看有许许多叮咛的话。所以保罗虽然是，你可以说他大学教授也可以，你可以说他是非常有学问也可以，但是现在在摇篮旁边，他根本应是无用武之地，他不可能把教室搬到摇篮。所以贴前贴后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体裁是完全父亲或者母亲对儿女叮咛的那些话，都是神的话。但你看那个时候保罗讲话，你看对孩子们说话的。但是到了第二组就不一样了，第二组到了他们慢慢长大了，现在被载到基督的学校里面，那现在保罗讲话就有系统的讲话了，讲到神永远的讲了神的旨意，他讲到了纯全和喜悦的旨意，讲到单纯的单一的旨意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讲到前面八章，不光因信称义，然后因信成圣，然后最后因信得荣耀，然后前面是怎么样对付多数的罪，一个一个犯的罪，后面我们神怎么对付我们单数的罪，指的我们罪的性情来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罪有多数，有单数？为什么又是成义，然后又是成圣？成义讲的地位，成圣讲的生活，那然后呢，荣耀讲的目的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把它放在一起的话，那现在神说话就是把你当作大人，因为这是 log， 这是道理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二组是如此，第三组更是如此。罗马书是讲到全辈的救恩，是从地上讲到天上，以弗所刚好反过来，从天上讲到地上。所以你如果读这个第二组书信跟第三组书信，你看见保罗的启示是大的，教会是基督的丰满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然后保罗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然后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背后根本是道理，没有疑问的是那个纯正的道理。但是等到最后，可以说保罗写提四书、提摩太前书、后书的时候，提多书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保罗已经是有了年纪的保罗。那这个时候的保罗是个发光的保罗，是个成熟的保罗。那我们要问，一个成熟的人，一个发光的保罗， 他为什么后来的话好像少了？你如果仔细去提摩太前书后书，提多书。